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一同聚在他的跟前。有许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本来的这个聚会呢，我们邀请了年长的江弟兄一同来服侍，不过他年纪实在是太大，他今年104岁，要长途跋涉跑这么远的路来到台湾已经非常不容易。那所以在我来之前呢，我到纽泽西我就看他，那么我知道他不能来了，我问他，我说这么多年呢，对远东的弟兄姊妹一直很有负担，那么对于这次特会你有没有什么感觉呢？那么他犹豫了一下啊，他就说我们已经来到末后的时代，没有什么事情比主的再来更重要，所以呢希望弟兄姊妹们知道如何预备主的再来。因此呢我们这次呢就定了一个题目，叫做如何预备主的再来。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啊，他是有旨意的神，在他的旨意中啊，定下了很多重大的计划。而我们知道，今天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所要面临神的下一个重大计划的实现，那就是主的再来。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今天主还没有来。我们都知道他宽容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还没预备好，所以每一个日子在主的跟前都是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这一次的聚会，我们彼此相互的提醒，让我们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在主面前能有好的预备。这么多年过来啊，我知道对主的再来呢，这是普遍的神的儿女们都有的一个认识，但是对如何预备主的再来，很多的圣徒们感觉很困惑，怎么样预备呢？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座的人，你知道怎么预备吗？你知道怎么样预备自己吗？或者说有没有弟兄姊妹们对于预备主的再来已经有了把握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这一次我们仰望主的怜悯，让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呢，能够得着一些的激励。我更盼望呢，我们能得着一点明确的路，弟兄姊妹在生活中知道怎样预备自己。那么，我们从新约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初期的教会。这些使徒们啊，或者一些门徒们，他们的跟随主的人，个个都知道主去了还会再来，所以他们跟主之间呢，也有一些这些方面的一些的谈论。他们知道主的再来呢，不仅是一个应许，也不仅是圣经的一个重要的预言啊，在旧约时代中，先知们就已经预言。那我们也可以看见主的再来，在这批圣徒使徒们的心中呢，成了他们生活和侍奉中间呢，可以说是影响一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无论生活，无论侍奉，他们都不会忘记，最终他们要迎接主的再来，或者说呢，他们要遇见主的再来。所以因此这一次呢，我们在主面前的寻求呢，我就想说我们用使徒们的他们的经历啊和他们的教导来作为我们大家的一个劝勉。因为这个题目很大，我们有三位讲员，如果要自由的讲可能就不容易抓到一些重点啊。所以呢因此呢我们用三个使徒，在新约圣经中的三个重要的执事，用他们的经历啊， 用他们在主面前对主再来的认识呢，让我们来激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和姊妹。所以我们就选了彼得、约翰和保罗这三个使徒。那么我呢，这次所承接的负担呢，是从使徒保罗啊，他的信息里面，他的教导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如何来预备我们自己迎接主的再来。我们知道这三个使徒啊，彼得跟约翰在肉身中是跟随过主的，保罗呢在肉身中没有跟随过主。但是很奇妙的，你看见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多多的提到主的再来，他对主再来的那个感觉一点都不下于那些跟随过主耶稣的使徒们。他的话语中间很多的话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激励。那么好，我想现在呢，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来读一些使徒保罗的话语。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十九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和我一同来读，我们可以慢慢来。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你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第三章，第三章第十三节，十三节。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第四章，第四章，我们从十五节读到十七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在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期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第五章第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和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取代，那造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帖后二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七节和第八节，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是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灭掉他。再看一处哥林多后书，对不起，林前的《腓立多前书》第十五章，林前第十五章， 23集，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
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
我想我们的圣经呢，就暂时读这些。在刚才我们所读到使徒保罗的这一些话的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字我们需要记得啊。这个字呢，希腊原文叫做 parousia 啊。那么如果你中文呢不太好记啊，你就说写个帕罗西亚啊，你就记住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那么这个字眼呢，哈，它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再来，或者是降临，或者是莅临，或者是现身啊，这个词里面包含这许多的意义在里面。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字呢被用过许多次。最早出现的时候是在哪里呢？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当主耶稣和门徒们坐在耶路撒冷的对面，那么论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用了这个 parousia 这个词啊。门徒们问他说，你再来的时候有什么兆头没有？那么主耶稣在那里就讲了两件重要的事情啊，关于主的再来。我想这里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第一处地方主讲到说的时候，他说主再来的时候呢，他说呢像闪电一样啊，从闪电从东边一直照到西边。他说人子来的时候呢也是这样。那么这句话给我们提醒，告诉我们主来的时候非常的快速啊，并且呢就是全世界的人都会明白，就在那一刹那之间啊，全世界的人都看见啊，所以他像闪电一样，他用闪电来形容，所以形容它的快速。那么主耶稣接着后面呢又讲到了一个比喻，说末后的日子要像挪亚的日子一样啊。那么我们弟兄姊妹都熟悉挪亚的故事啊，曾经在那个世代中用洪水灭了那个时代啊。那么挪亚虽然告诉当时代的人神要用洪水灭，但是没有人相信，所以只有他一家8口他们相信神的话语。所以当日子到的时候，这个洪水就不知不觉的来到。所以主在这里提醒我们，他回来的日子是不知不觉的，因为人正在那吃喝嫁娶。这个弟兄姊妹们，对我们是重要的一个提醒，主来是不知不觉的，比像闪电一样快。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讲到了这个 parousia 这个字啊，主耶稣就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你是需要每时每刻预备好的。如果你没有预备好，弟兄姊妹，主来了，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啊，在好的情况中去迎接主的再来。那么这个字呢，到后来呢，在使徒们的书信里面呢，使徒保罗用的最多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刚才我们读的啊，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到后书以及哥林多前书15章，使徒保罗一共用了七次。那么在其他的使徒们呢，他们也用过这个字，在彼得后书里面呢他用过3次。那么呢，约翰一书里面约翰用过1次。那么雅各书里面呢用过2次。但这个字呢非常的重要。那么保罗呢特别重视啊，那么这个字。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的弟兄呢因为对主的再来他有强烈的一个感觉，所以在他书信里面对当时在世上的圣徒有多方面的一个激励。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呢， 懂得这个 Parousia 这个字的意思的人都晓得啊，它不是指的单一的一件事情，在这个字里面呢包含了很多的事件啊， Parousia 包含很多事件啊。所以呢我就想说呢，我今天早晨第一堂呢，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呢，我把这个 Parousia 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和它的许多的事件呢，给弟兄姊妹们啊做一个简单的扼要的一个交通。我们对主的再来，我们必须了解，这是神在他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计划。那么从开始一直到结束，中间每一样事物，神都做了最精致的一个安排。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这个整个主回来的过程中间的每一样事物，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对主的再来，你不能只抱着一个笼统的观念啊，主要回来了，那么怎么回来的呢？我们好像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观念，对不对？那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使徒保罗讲到这个 Parousia 的时候呢，这个 Parousia 里面呢包含了许多重要的事情。那个我要把这个其中所有的重要的意义呢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详尽的一个大概。我也不敢讲能够把它讲得多完全啊，但至少希望给弟兄姊妹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那首先呢，我讲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40天和门徒在一起，最后来到橄榄山的时候，他从橄榄山升天。这个在《使徒行传》第1章11节里面，那么那里记载的，就当时门徒们是亲眼看见主耶稣升天。那么当时呢，旁边还站着两个穿白衣的，我们知道是天使，站在那里。当他们举目望天，看着主耶稣上升，到了云端以后。那么后面他们就再看不见了，所以那两个天使就对门徒说啊，那中间有一句话这样说的，他说啊，你看他怎样的升天，他还要怎样的回来，这句话很重要啊，就告诉我们一个过程，他怎样去的，他还要怎样回来。所以呢，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先是到云端，然后呢再从云端打到宝座，所以这里中间有这么一个过程。那这就说明说，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呢，他也是先从宝座打到云端，然后呢再从云端呢那么打到橄榄山。那圣经就告诉我们，在这个所有的神的这个计划的里面，它有一些重要的过程。那么主耶稣也告诉门徒说啊，一等到无花果树发芽，你们知道夏天到了的时候呢，他说人子就已经站在门口。我相信这些圣经弟兄姊妹很熟，对不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主耶稣从宝座来到云端的时候，那就是主已经站在门口。那我们知道这里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啊，所以这个葡萄不，这个无花果树发芽开花，就说明怎么样？说明以色列国要重新的复国。那么果然在历史上，我们看见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这个复国是在神的整个预言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应验啊！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呢，这说明什么呢？主耶稣已经站在门口，所以1948年主就已经站在门口，一直等到今天了。我们知道他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啊！他已经到了门口，他马上要进来，但是呢，他觉得时候还没到，所以需要等候。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是 神迹应验。然后呢，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主不是立刻就来了。这里有一件事情，今天和我们活着的圣徒非常密切关系的，那就圣经中所讲到第一次的背提，背提的事情，就主耶稣还没有降到地上之前，先有背提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年长的弟兄啊，他这么多年来呢，他一再强调这件事情，他的心里面渴望着能够活着背提，他这件事情对我是很大的激励啊。你知道我以前侍奉主啊，不明白这件事情。我常常想到的是保罗讲说离世与主同在好得无比，所以我常想人不需要活太长的，活那么长干嘛，很辛苦啊，做人很辛苦啊，用姊妹你觉得做人辛不辛苦？很辛苦啊。所以我就说呢，如果能早点到主那里去啊，好得无比啊，不需要活得才100岁啊，这个活得太辛苦了，对啊。但是后来呢，我听见我们弟兄啊告诉我们说呢，人有活着背提的指望，哎，我整个态度改变了。我说主啊，我也希望能蒙这个福啊，那么我希望活久一点，活久一点做什么？能活到背提的时刻。所以我们弟兄们解释这些，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荣耀的一个盼望。那么，但是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这个第一次背提的时候？这个中间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发生呢？啊，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呢，使徒保罗就告诉当代的圣徒们，告诉他们说呢，论到那些在主里面睡了的人呢，让你们不要忧伤过分。为什么呢？因为当代有很多基督徒讲说，哎呀，你看主要回来的。结果呢，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都过世了，对不对啊？所以他们里面就很忧伤，他们就觉得好像失去了一个盼望了，对不对？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你不要忧伤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有一些事情要发生的。那么他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在这现在活着的人呢，你绝不可能在那个死了人之间有死人先复活，神要先复活。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哥林多前书15章就告诉我了我们死人这个复活的经历啊。那么在那里保罗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他说我们个人要按照个人的次序复活啊，所以将来的复活呢，不是一下子间大家都活了，这个我想今天我们很多人以为是这样，对不对？不，他讲是按照次序。所以有一个弟兄呢，他读到这里时他告诉我，这个次序呢就是一般一般的啊，好像我们在学校里第一班第二班第三班啊，那么第一班人先复活啊。所以你看在启示录20章里面也讲到，那首先在基督里面头一次复活人有福了，对不对？所以那里讲到头一次的复活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幅图画，告诉我们当复活来到的时候呢，首先有第一班人的复活，这班人复活之后呢，然后和地上活着的一般的圣徒们，当然这班圣徒们是得胜者啊，那么一同被提到宝座。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话语，告诉我们有这么样的一种的光景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活在地上啊，那么你希望能够要活得好，对不对？那么当时刻一到，我们就看见地上有一般的圣徒们就开始复活，这是第一班的人复活。那我们希望呢，我们能加入这个第一班啊，那么一同被提到。宝座去，这就是活着背提的指望啊！所以希望主给我们里面有这个爱慕，给我们生存的激励。弟兄姊妹，这太重要，太宝贵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荣耀的一个盼望啊！所以呢， 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呢，主耶稣也讲他来说像贼一样啊。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也提到主来像贼啊。那么这个现在我想一般我们弟兄姊妹都能明白这个主耶稣像贼一样来到这个，你懂得吗？我们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呢，贼来了是偷好东西啊，他不会偷垃圾，对不对？他如果把你家垃圾偷走了，他说那很高兴，让他偷啊，对不对？他来的是偷好东西，是偷珍宝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第一次被提到他来的时候呢，他要把圣徒中也得胜的圣徒们提走。所以这个得胜的经历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能轻看这个东西啊。所以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呢，复活有第一班的圣徒，首先复活的，然后和地上的那一班得胜的圣徒们，他们一同被提了好处。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听清楚了啊，这非常的重要。我记得多年以前呢，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啊，他真的是非常爱翻神的仆人，他跟我们提到这件事情，他就是在那里啊，非常的感慨，他说啊，巴不得啊，当着第一班圣徒们被提的时候啊，他说如果我是最后一名也好，我们一班里面很多人嘛，对不对？如果我是最后一名的话呢，哎呀，他说我就真的是这一辈子那就是非常的满足。那么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个感觉啊，他都这么爱主，这么侍奉主，对不对？如果他是最后一名，我不没希望了嘛，对不对？那我们都没希望，他最后一名你还有希望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有感觉说，哎呀，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真的是挨灾了。所以后来我回到我自己服侍的地方的时候，我说不行，我说主啊，无论怎么样也让我做最后一名啊，我无论怎么样我要赶上这一班才好。所以我就跟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也讲到这个第一班复活的事情了，我说我里面真是充满了爱慕啊，我是巴望说呢，我能赶得上主的这个待遇。如果我是最后一名，我也好。我这么一讲啊，好多弟兄姊妹说不行不行，什么你最后一名，你最后一名，那我们呢？所以那天呢，我就跟他们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好了，这样，我先把你们都推进去，我是最后一名。哎，他说这还差不多。弟兄姊妹说：“哎呀，这样子还可以了，这样还可以。”但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讲笑话，啊，很严肃的事情。所以主来之前，他现在在门口，下面还有一些事情要发生。请记得，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啊，就是有被提的事情。活在地上的圣徒，有活着被提的指望。我们巴望我们的有份是第一班的圣徒，所以那个院长不用讲了，这个第一班上来的当然了，一定是什么彼得、约翰、雅各、十二使徒和保罗这批人，对不对？那么你要看看别人怎么爱主的，对不对？别人怎么样跟随主的，我们够资格去加入这第一班吗？但主有主的怜悯，无论怎样，我们要存着一个荣耀的指望。我希望这一次啊，主的话呢出来的时候呢，能把那个怎样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的一些条件呢，能够给弟兄姊妹做简单的说明。我先给你们一个好的消息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得胜的这个门槛很低的。你想到保罗，你这是不可能，对不对？我们一个年长的弟兄就讲到，你这一辈子不管你怎么样努力，怎么样用功，你也赶不上保罗，你这辈子没希望，连他都这么说，那我们更没希望，对不对？ 但是呢，神有神的标准，我们不要用保罗做标准，我们用神的标准的话呢，这个门槛是很低的。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这个机会的，啊，我不希望我今天我讲完了之后，大家回去说，哎呀，反正此生无望了，就这么过，就你不要放弃啊，你不要放弃，你是可以的，你可以加入这第一班的，并且这个时刻迫在眉睫，任何时候会发生，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啊。所以你就看见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主的话非常的清楚地告诉我们，啊，那死了的人，他们有头一批的复活，然后呢，有地上活着的圣徒们跟他们一同会合，被提到宝座上去。这是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可以说是最大也是最荣耀的一个盼望。如果你活着不是为了这个，那什么意义不大。所以巴望我们不错过这个时机，求主施恩施怜悯。那我们晓得，当这个第一批的人一被提之后，地上产生重大的变化，那这个地就开始进入什么，进入但以理所说七十个期的最后一期的最后一半的三年半的大灾难。所以这个地上呢，就产生非常可怕的现象。所以弟兄姊妹，留在地上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啊。我们巴望呢，我们能被提，能在宝座上看地，不要在地上，如果在地上，那真是一个可怕的一个情况。因为启示录十二章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当那个男孩子一被提之后，天上就开始产生征战，对不对？米迦勒跟撒旦之间，魔鬼之间产生大的征战，但是魔鬼呢胜不过，所以呢魔鬼就被从天上摔到地上。圣经记载说什么？他就气愤愤的来到地上。所以呢，这就是最后三年半的大灾难。哇，那个时候你在地上到处会看见魔鬼的工作，而且是非常厉害的工作。所以这个给我们是重要的提醒，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主跟前有敬畏的心啊，我们渴望在主面前能蒙福，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忽略这件事情啊。所以在人类历史上最终端的三年半，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虽然神已经定规他有一个年限是三年半，但这三年半也是难过的，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里面能够有一个深处的一个解释。然后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就在这三年半的里面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犹太人将要遭遇非常大的逼迫，啊，他们在那个大逼迫患难里面的时候呢，他们很痛苦。所以到最后呢，有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无处可逃啊，他们被压迫的无处可逃的时候，这时候呢，主耶稣就带着万万的圣者从天降临，主耶稣就脚踩橄榄山。这个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就很清楚的预言，橄榄山从东到西就分开来，中间呢出现一个大的一个山谷啊，以色列人呢就从这个山谷里面逃脱。那个时候他们才知道，原来在历史上他们所逼迫的拉撒勒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们的以色列家全家悔改，他们痛哭流泪的悔改啊，甚至这个撒迦利亚已经预言到这么样的一个光景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呢，主来主降临的时候，他有一连串很多事情发生，所以在这个 Parousia 里面呢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的啊，这些呢将来我们都能够看见这样的光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没有隐藏什么不告诉我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清楚了这些东西，我们人就不在意，我们责任就在你了，不在神。所以今天呢，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从主的话语里面懂得这些，我们能听见这些，我们应该是有福的啊。所以呢，希望主使我们里面的光景振奋起来啊！你不要再像以往一样马马虎虎的做基督徒，你知道现在一个荣耀的盼望摆在前头，我们要为着那个盼望活在主的跟前。那么然后呢，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有七号吹响啊，这个号筒的吹响呢，就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里面保罗所讲到那个号筒吹响一样。那么帖撒罗尼迦第四章那里讲到的那个情况呢，是一个总的情况啊。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最后一个号筒吹响的时候，地上的国就成了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了，是吧？这个地上的国就开始改变啊，那就那个时候，所有地上的圣徒们就一同被提到什么？提到云端相会。所以主耶稣是在云端跟我们相会。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整个教会都蒙恩了。那么这个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撒旦和他的国度的败落。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主耶稣用他降临的荣光废掉那个敌基督。我们知道这个今天的这个地上弟兄姊妹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将来还会出现一个敌基督的啊，这个很可怕。你知道我有一次啊，在意大利碰见了一批的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施工的一些牧师们，因为他们知道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异端呢，所以他们就在那讲，哇，又出现这个异端，出现那个异端，好可怕！哎呀，我们要怎么样的起来呢？对付这些异端呢？我跟他们讲，我说弟兄们啊，这些呢，都还是小鬼。那个大的还没出现，那么出现几个小的，你们就这么紧张了，啊，就怕成这个样子了。因为敌基督还没出现，那个大的还在后面呢，是吧？等到那个敌基督的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光景了。现在人都相信了，啊，人在地上有人可以控制全世界，啊，现代的科技也帮助人可以控制。但是2000年前约翰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哪里懂得什么这些电子设备呢？对不对啊？所以以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敌基督的一出来，整个地上都被他控制了，怎么可能呢？什么人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的暴君出现过，对不对？他们顶多影响一个国家，影响一个地区，怎么能影响全世界呢？但是多么的奇妙！活在今天这个时代中的人，这个对我们来讲，人人都可以相信，对不对呢？现在要控制全世界非常容易了，啊！当然，你们很多年轻人呢，比我更懂得这些电子的东西了。我到现在这些东西我搞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它是控制的力量，啊！所以你知道今天呢？整个世界都朝向启示录的预言的这个方向走，神是多么有智慧呀！2000年前借着这么一个打鱼的人写下这么样奇妙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虽然敌基督的势力出来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力量，但是在主面前算不得什么。所以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有口中的气，吹口气了就完了啊！主用他降临的荣光废掉这个东西，所以仇敌的势力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们 这个我刚刚讲这一切事都在这个 Perusia 这个限制这个范围的里面，它将要发生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是我们极其荣耀的一个盼望。感谢主，地上的国度就改变了啊，我们就再也看不见什么你这个国家它是那个国家的，我们就全部属于基督的国了。那么这个第七号的吹响的时候呢，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发生，大审判开始，大的审判要开始，主耶稣降临，大的审判在地上开始。当然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圣徒也要经过审判，是吧？那我们都清楚，今天我们要来到哪里呢？来到基督的台前受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来到基督的台前受审判。过去这段日子啊，我也和很多处的弟兄姊妹们有这个勉励。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呢，提到了这个旧人和新人的这么一个思想。那我们都知道，神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工作呢，是要把我们从旧人的范围里面带到新人的范围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你会看见这个旧造的天地，神要把它像衣服一样的卷起来，然后就把它丢在火里面焚烧了，是吧？然后呢，有新天新地的出现，因为新天新地啊，只有新人能进得去的，旧人是进不去的。所以因此保罗在地上就告诉我们基督徒生活呢，我们要天天学的功课是什么？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所以将来呢，到了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是一个性质上面的审判，是按照新旧性质上的审判，所有旧造的性质都进不去的，只有新的性质进去。所以教会是新人，将来整个宇宙没有之后呢，你看见在永世里存在的只有新，只有教会，只有教会是新人，可以存在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受审判呢，不是地位的问题，不是资格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下面讲到呢，今天不信主的人呢，他们是在什么，在白色大宝座的跟前受审判，我们呢是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这告诉我们说，你既是神的儿女，你已经有这个地位了，你已经有这个资格了，但是现在神不是按照你的地位和资格来审判，是按照什么，按照你的性质来受审判。请我们弟兄姊妹知道，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中间的追求，你不要一天到晚还活在那个旧造的光景中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是巴望看见一年一年的过来，神为什么设立这个年呢，设立这个月啊，提醒我们要改变。弟兄姊妹，我们改变了吗？很多时候我们看一看，好像很多时候都没有改变，有的基督徒信主30年还是那个样，没有改变，这不对的。思想没有改变，性质没有改变，对世界对人的思想观念都没有改变，对不对？这不对的。你应该在主面前天天有改变。我们重要的不是我们这些年聚了多少会，也不是重要，不是我们听了多少的道，神所要看见的什么，你身上的改变，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你不能改变，你圣经再读了100遍，你把全本圣经都背下来也没有用的，那个不是不好的啊，因为只能，但是神要看见的是我们的改变。因为什么？将来最后要来到什么，一个审判的台前，这个审判台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检验啊。当然新人的性质就是基督的成分在我们里面有多少的问题，因为它叫做基督的台前，所以你要在那里要接受审判。所以这个 Perusia 告诉我们，这中间发生很多事情，到最后我们要来到这个大的审判的一个前面啊。那么主若许可，最后一天晚上我的信息我还要讲这个东西啊，太重要了。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个里面重要的一个一 个提醒，所有圣徒们被提之后，我们都在这基督的审判台前，没有一个人能逃脱。所以我们希望主让我们能记得这件事情。然后呢，所有世上的死人通通复活了，那么连同仇敌的全是一起什么到白色大宝座跟前接受审判。那个审判极其悲惨的一个审判，哎呀，你就想起来就觉得，真的，我过去那日子走到启示录里面都觉得害怕。这个人要有第二次的死，永远下火。圣经讲有个火，地狱的火是不灭的，虫子是不死的，并且是直到永永远远都通的。就真的，我们要感谢主。所以很多时候，你想到自己能够蒙恩呢，这神的大怜悯啊！因为世界上这么多人，为什么就我们这些人得救了呢？对不对啊？你的得救绝不是件小事情，你是蒙大恩的人。但是我们懂得感恩嘛？很多时候基督徒不懂得感恩呐。我们轻看属灵的事情啊。我们觉得信主没什么了不起啊，甚至很多人把它当作有一个什么宗教信仰。哎呀，弟兄姊妹们，我们巴望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世人受审判，整个仇敌受审判，然后呢，千年国度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在保罗啊。他的书信里面用了这个 parousia 这个词，那在使徒们的意念和他们的领会里面，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字眼。这个字眼包含了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关乎到主的再来。所以今天早晨呢，我可以说很扼要、很简单的。把这中间一些重大的事件给弟兄姊妹做一个简单的交通，我希望弟兄姊妹好好去思想这些东西啊。等你真正进入这些光景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里面的整个情况会有改变。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弟兄姊妹们。保罗在世的日子，他虽然没有见过主耶稣，而在大马士的路上主遇见他，他蒙恩得救。那么从他一蒙恩得救开始，我们几乎就可以看见他对于主的再来，他里面就充满了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呢，他的侍奉可以说什么，从早年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主再来，他不是服侍了一段年日之后呢，他发现哦，主还有再来的时候，不是的，他从他早年的侍奉里面就开始。所以我们都知道《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是他早期所写的书，对不对？特别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他多多的讲到主的再来。那么我们刚刚讲过了，这个 parousia 这个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我出现过六次那么在前书里面几乎每一章都提到主的再来，后书也是提到关于主的再来。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保罗他的一生的生活和侍奉了，都是活在主再来的光中的。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活在主再来的光中吗？你要每天在主面前都思想，感谢主，这几年我也是蒙到了恩典，被提醒了，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了。所以你知道，我现在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早晨第一眼睁开来的时候，用什么问你，你眼睛一张开，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去哪里玩？或者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想什么，或者什么也没想。现在不， 现在对我来讲不是这样，我早上第一眼张开，哎呀，我说主啊，感谢你，你还没有来，你宽容我，因为你知道我还没预备好，所以我今天的日子在你面前很重要，求你怜悯我，让我今天总比昨天准备得更好一点。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弟兄姊妹太重要了，我们的弟兄已经提醒我们，主的再来这事情是随时可以发生的。就我刚刚讲了，像闪电一样可能就来了，在你还没预备的时候他就来了，不知不觉中就来了。那么如果预备好的人呢，也不管他不忽然来了也没关系，对不对？我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们这知道这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他初期的侍奉里面，他对主的再来他里面已经有深刻的印象，他也激发这些弟兄姊妹们，叫他们在主面前好好的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所以帖撒罗尼迦前后两本书是保罗论到主再来啊非常清楚的两卷书啊。那么这里面他把他可以说所有生活事动都连于那件事情。今天你我要学的这件事情。那么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还有很多事，对不对？那么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哎呀，那我怎么样预备？最好，从现在来最好。我们在聚会，对不对？那可丰富了。啊，你看看我在聚会里面，那不是被提了吗？对不对啊？那不，弟兄姊妹，你的任何时候都预备好。我讲的细致一点，你去照顾孩子，你去买菜，甚至这些年有时候我们有机会在外面旅游啊，弟兄姊妹都预备好，说不定在哪个船上你就被提了。你无论到哪里，你要把这件事情连于主的再来，请弟兄姊妹记得连于主的再来。如果你忽略了，圣经告诉我们将来你的结局是什么，咬牙切齿，你会懊悔的不得了的懊悔。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一生里面有很多懊悔，对不对？你有没有懊悔到咬牙切齿过啊？有吗？恐怕我们还没有，有时候得到后悔一下，还没到咬牙切齿。但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错过这件事情，你将来是什么？咬牙切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跟这件事情连在一起。保罗因此用他个人的经历，他在激发这些弟兄姊妹们，教导他们。所以主的再来对于保罗来讲不是一件特别的事件，而是一个生活。所以我们因此也鼓励弟兄姊妹们，你要把他带到你的生活里面去。你就在吃饭的时候，你也想到主的再来。任何一个时候，我们要求主说：“主啊，无论今天我在哪里，啊，希望你来的那个时刻，我都能被提。”所以呢，感谢主。什么叫做注重主的再来呢？就保罗注意他整个为人的结局。请我们记得每个人都有结局的，你要注意你的结局是怎样，你不要看别人。今天呢，我们的眼睛都喜欢看别人，所以你看彼得的个性就是这样。主耶稣跟他谈，你爱我比这更深吗？问彼得说，你怎么老注意我一个人呢？他就回头过来对主说，指着约翰说，这人将来如何？主说，这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呢？就指的非常好。你知道我们今天在侍奉上，我们不注重自己，天天注意别人，整天就看到了弟兄怎样，那个姊妹怎样，评头论足，对不对啊？你忘了你自己了，就是你们忘了你自己了。你要注意你自己的情况。那么，如果主来了，人家被提，你没有被提，你讲什么话呢？你讲了半天，人家被提了，你被留下来了。这有什么益处呢？对不对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结局，我们要注重我们的结局是怎样的。箴言书啊，还是里面有这样的话讲得很好啊，事情的结局胜于这个事情的开头，这是恩典的言语。如果我们过去的光景不好，只要你还活着，还有机会啊！以往我们不够爱主啊，对所有事情马马虎虎，也不想追求，对不对啊？有的好一点，你们按着时候做礼拜啊，反正礼拜天来了，好像有个交代，你们就好了啊。弟兄姊妹们，不行的，不行的啊！你要注意你自己的一个结局，要让那个结局好啊。所以这是神的特别大的恩典。所以以往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感觉自己的属灵生活光景不好的，你还有机会，我再说，你还有机会。保罗是一个非常注意自己结局的人啊。我这一次呢，我不会讲这个提摩太后书，你看见他到最后的结果的时候呢，哇，多么美好啊！他知道怎么样，他背题的焦点的时候到了，对不对啊？他说主怎么样？预备公义的冠冕啊！你要知道，在圣经里面，真正知道自己结局的人还不多呢。啊，有一个人知道，那以诺是吧？圣经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以诺在被提去之前，他已经得着神喜悦他的名证啊！我读到那里，我羡慕得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你今天能有这个感觉呢？你还没去见主，主已经喜悦你了吗？所以我们需要注重那个结局。那另外一个就是保罗，保罗是到达他人生终端的时候，他才有这个把握，你知道吧？他在得公义的冠冕。所以你我今天还在这个路途中间往前，当然如果有弟兄姊妹，你已经得着神喜悦你的名证，那这是令人羡慕。但是呢，恐怕不那么容易啊。因为什么？因为以诺人家与神同行300年呢，我们一天都走不了，他300年。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所以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他蒙恩的初期。在他的侍奉中，他就非常的注意主的再来。他因为有这个结局的这个荣耀的盼望，所以保罗的生活不一样。你知道使徒保罗啊，论到主的再来啊，很特别啊。他不是光看见很多的兆头，他看见很多现象。今天呢，很多弟兄姊妹们讲这个主再来都讲兆头，对不对？哇，今天打仗啦，地震啦，大风啦，灾害啦，人祸了，对不对？啊，我们说哦，主快来了。不，弟兄姊妹们，这个兆头呢是一个警告了，这些东西提醒我们，今天世界上发生很多事情呢是对我们一个提醒。但是我常常感觉这个提醒的果效是微乎其微的，常常有时候一个讲台讲完了之后，大家听到哦，哎，散了会就没事了，出去一看太阳还在。弟兄姊妹们，保罗是看见很多的现象。你看嘛，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里面，他讲到主再来的时候呢，知道一件事情，有呼叫的声音啊。我说保罗，你怎么会看见这个了？这是他灵里面的看见，是吧？有呼叫的声音，我相信那天一定有呼叫，因为呢。今天在地上，当那个荣耀的时刻来到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会发现周遭很多弟兄姊妹忽然不见了。啊，你要不要叫啊？很多地上亲人看见人不见了，很多呼叫的声音一定会有，对不对？当然，这个呼叫声音可能还包括了其他的声音。那么保罗还讲说呢，主来说有天使长的声音，这个不是一个感觉了， 他是看见一个现象。那么天使长在那做什么事情呢？当然可能有很多事情，其中有一个事情呢，他指挥底下的天使啊下去把那些圣徒们带上来。神借着天使们来迎接我们啊，一个个牵着，但不一定牵着手，有的带着你走，对不对？所以天使长在忙着，在那里，天使长的声音在安排各样事物的声音，对不对？保罗在2000年前就看见这个东西了，多奇妙！然后呢，听见神的号吹响，你知道这个第七号吹响，你知道在很多诗歌里面常常讲到号筒吹响，所以我是跟一个年长弟兄在交通讲，哎呀，你听到那个号筒吹响已经太晚了，已经过了3年半的大灾难，你知道吗？所以很多写诗的人当初他们对于这个 Parousia 也并不完全了解，所以他们是说主回来就是号筒吹响，对不对？其实你听见号筒吹响已经晚了，你已经留在地上了，你知道吧？啊，那么当然那是最后一个号筒把所有神的儿女都召聚，然后呢圣经讲说我们在云中与主相遇啊，这个真是也是难以想象。我每次坐飞机的时候，我就看看那个云，多奇妙！总有一天我们在云中跟他相遇啊，这怎么回事啊？你难以想象，但圣经是这么说的，所以他就讲到这里啊，有很多明显的现象，所以保罗不是光讲这个兆头的啊，他讲这明显的现象，他也讲到主来主像贼一样的啊。这里指着隐藏的得胜圣徒的经历，然后在彼得后书里他们也讲，他说呢，主耶稣来说同那个有能力的天使在火中显现，主显现是在火中显现，所以这个呢不是一个感觉，对不对？他是看见一个事实，主耶稣在火中显现，然后他来做什么？做审判啊，审判那些不信的人。然后到了后书二章那里说呢，他告诉我们说呢，将来呢主来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圣徒都要到他那里去，怎么样去聚会。哎，就有人告诉我们将来到天上做什么，就是你想着到天上做什么聚会。哎呦，你说还要聚会啊？地上已经聚得很疲惫了，到天上还要聚到永永远远。但是你知道吗，那里的聚会他用了一个希腊字叫做 epic跟glosis 啊，不是 epiglosis， 是他那个字叫做真聚会，真正的聚会。所以今天呢，老实讲，你我今天这个聚会啊，没有聚出那个真正的意义。真正的聚会足与我们同在的，那是快乐无比呀、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永远跟主在一起，那多快乐啊！所以将来到天上去聚会，我说我常常也是鼓励弟兄姊妹，不喜欢聚会，你糟糕了。到主一回来你一直聚下去，那不习惯，对不对？最好现在把它聚习惯。当然这只是一个鼓励，一个激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里用了很多明显的现象告诉我们，还有他就讲到将来有个大罪人要出现的啊，这个第七度大罪人出现，并且他看见这个大罪人带动了不法的隐逸啊，在整个世界里面，他就说哎，就看见有个东西在拦阻他。这个拦阻是什么呢？早年我的领悟就是教会，就是今天呢，知道仇敌的权势在地上，没有办法那么样的自由的进入，因为有教会在，教会是阻挡罪恶最大的一个力量。当然，这里呢，拦阻那个不法隐逸的更厉害，就是得胜者、得胜的圣徒们。啊，当然这个我也对不起，我时间没有，我没办法。这个详细的说明。那么关于使徒保罗讲到主的再来啊，我们看见他用了最清楚的话语啊，鼓励当代的圣徒，盼望这些话呢，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成为圣徒的一个激励。我们所处的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更靠近主的再来，所以愿主借着真理的圣灵，以 领我们进入这些话语的世界，把我们这几天弟兄姊妹们都是我们大家都是我们，我们今天在这里祷告。主啊，我们这是满心的感谢你，你不仅从千万人中救赎了我们，你还给我们看见荣耀的盼望。我们不仅脱离罪恶，脱离败坏，我们将来还要回到你那里去。主啊，你要回来迎接你的圣徒。主啊，你已经把这些事记载在你自己的圣经中，你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你回来的时候地上将有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但愿主的话使我们醒悟，使我们灵里面光景能够刚强起来。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把这几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带领我们所有的圣徒们在地上预备好自己，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欢然的来见你。谢谢你早晨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